们翻开四中要义四十一页，好，点一，通跟初中比较的应承派啊，这个地方呢，我们开始来说明应承派的宗见。六，秩序派以下皆许如外道所记的什么常依自在之我执，为初分不得且罗我执。也就是说，我们在黑板上所写的第一个，以常依自主的理由而去执的我，这样，这个我们称为什么？初分的不得且罗我执。那其执不得且罗能独立之实物有，就是独立实体的我，对不对？这个呢，为维系的普特切罗我执，那也就是说，以五蕴为仆，仆人的仆，那我为主，他有主仆之分的这种独立实体的我，这种执的这种我，我们称为什么？维系的普特切罗我执，这是秩序派以下都是这样的认许。那前者呢？为属外道所争议之什么分别执，后者呢如独子不等依相似理既有独立之实物者，这个站在应承派来看的话也是属于什么分别执，这样子。那下面说其不待中义争议任运而起者乃是什么俱生子，就是说不靠理由的，那很自然任运而起的一个子，我们称为什么俱生子，那就是白板所说你我之心，这个明眼的我呢能够任运或者泯然升起实有之子，这是第三个。这样在这里应承派来说，这是维系的俱生子。所以站在应承派的立场上，前面所说的第一个以常依自在为条件的我的能执，这是属于外道的，对不对？那第二个呢，以不需依靠什么东西自己能够独立的实物有为条件的我的能执，这都是分别的而非什么俱生的。因为呢这个第三个真正维系俱生的我执呢，他并不以任何条件去规定说明他所执的我，而他呢只是在不知不觉中泯然地觉知为我就够了，故凡用思想加以考虑和用言理加以说明的，无论那所想所说的是什么和怎么样，那都是什么特别争议的，而非一般自由的。但是呢，从秩序派以下，除了正量等五部，因为他们对于诸法的观察还不深刻，这样，他们都许上述第一种我执为初分的分别的，都许第二种我执为什么维系的俱生的，这是秩序派以下，是不是？如果以应承派来看的话，那秩序派以下所认为维系的俱生的，以应承派来看还是初分的，还是分别的，是不是这样？这样好，所以呢接下来说小圣二部呢除破持，就是第一第二是不是等所执经外，不知安立过上之维系无为，他们只知道第一种跟第二种，而不知道有第三种维系的，所以以是当知呢，不得且罗于五蕴现是主仆，形象别异而独立，即所破之我，就是我们所说的第二种，是不是这样？独立实体的我，执如所现而实有者，即是什么？执不得且罗独立实有之执情也，这样。我们换过来，破除彼执所着之境， 就是不带诸蕴独立存在的普特伽罗语，就是独立实有的我，继续普特伽罗唯一诸蕴假立，除正量部外，秩序以下都一样。这样，正量部是不是承许独立实体的我？对不对？这个是他们所许的，但是以有部、经部、为是中观，这个是要破的，是不是这样？哎，差别点在这里。好，基于上述理由呢，他们除了破第一行、第二行的我以外，就更不知还有过乎其上的维系我了，是不是这样？那这个呢，也是在解释四十一页，你们看一下，四十一页的倒数第三行，是不是中间那边不知安立过上之维系我也，是不是这样？哎，这个解释这里。好，我们换过来，为什么呢？因为他们认为持普特伽罗独立实有的执勤就是维系我执啊，他们对于什么是独立实有的我和怎样就是执那我的执勤的问题曾有所什么说明。第一，在我们的感觉上，凡现起似乎是我为主，而五蕴为普的我蕴二者别异而独立的相状时，其中现世之为主，就是说本非如是而如是现，那为能支配者的部分即什么独立之我，就是五蕴为普被这个我所支配，是不是这样？那第二，当我们这样现世的时候，最初不一定就感觉它是实有的，但如果在这所现独立能主的情形上更起是什么，就是真的就是实的的这种感觉的时候，即指为对的，确实应该是这样时，那所指的对象就是什么独立实有的我，而那能执持我的主体，也就是所谓的什么执勤，这样可以理解吗？可以哈，这样，这就是什么？这个独立实体的我，对于由这样的执勤所执的不带诸蕴而独立实有的我，秩序以下，除正量等五部，皆需以什么破除？那破除以后呢？回头安立要带诸蕴而是假有的我。破除了这个独立实体的我之外，那还要什么呢？他还要带着诸蕴再安立一个什么？安立一个假的我，是不是这样？说唯一诸蕴之唯智，即浅离欲之异我，即许普特伽罗为什么？为假立。这样，这个诸派都是一样的，其一蕴假立之理，那个假立普特伽罗之理呢，随其所应，归依什么第六意识，这个是不是秩序派？或者阿赖耶识为是，或者进步呢，或内是相续而假立什么普特伽罗。又比细说一一蕴为我，正量不是一份，这样则许具一五蕴假立为普特伽罗，有的是一第六意识，有的是阿赖耶识，有的是内是相续，对不对？有的是各蕴，每一个蕴都是我啊，有的是呢一蕴合合为我，这样子。那各部有它不同的说法。那秩序以下呢，虽皆许普特伽罗一蕴假立，然说诸蕴即普特伽罗之所摄事，故觉诸蕴即普特伽罗，即觉假立诸蕴为普特伽罗，并许寻求普特伽罗之假立意识，必有所得。这个地方可以看得懂吗？可以吗？可以啊、哦。就是说，他们所安立的这个普特伽罗， 这个葡萄就是异蕴假绿，对不对？这葡萄结了是不是假的？异蕴假绿葡萄结了嘛？但是那个蕴呢，他们认为是要什么？要石油的，是不是这样？假设是蕴是假的话，那以秩序派一下还要再寻找，那永远都找不完的。那有没有这种法？没有。因此呢，他们必须在这个假的葡萄结头上所依这个蕴呢，那一定要实有的。所以故假立意呢，意味完全也。他们并不是完全的假立，这是站在应成派的看法。所以呢，你看现在研究他们所谓的假立，究竟假到什么程度？那这个分两部分，分两段。先叙述他们的假立，他们说唯一诸蕴假立，那个唯字呢，只有否定什么？否定外道所记的离蕴独立我的作用，就是常依自主的我，对不对？这样子，而他们自己呢，获利整个五蕴为我，这个是不是正量部？是不是这样？他立整个五蕴为我嘛，对不对？那呢，或者立一个蕴，随其所蕴呢，有意识，还有常识，还有什么内识相续为我？这个前面是不是有讲过？这样，这是秩序派以下的。这就是说，他们在否定的离蕴我之后，一方面说意识等本身为意识等，而一方面又说意识等可以名为什么不得切罗，是不是这样？因为不得切罗的本身虽然是假的，但不能全无所指啊。所以这是刚刚我们所说的，他所依的这个蕴一定要实有，找得出来嘛，对不对？故唯一诸蕴假立之为，仅遮什么离蕴我，不遮依蕴假立的我，是什么自体有。这样，这个地方呢，我们来说一个概念，你们有没有感觉说，这个要自己体悟？当我们在看一个东西的时候，我们的内心呢，总要觉得这个前方一定要有一个可以找得到的，让我的什么名言去安利，是不是这样？有的安利是比较粗，有的安利是比较细，对不对？但总的来说呢，是不是那个内心的那种执总是放不掉？除了到达应成派之外呢，就唯名言而已，不需要再指前方什么有一个名言所安利的可以找得到的它的本体字体，不需要。以应成派来讲，虽然只是唯名言安利，但所安利的施设处并不是没有，是有的，只是呢不可以呢再用这个寻思的心呢去安利，说我名言安利之前方有一个呢它的本体它的字体让我去安利，这个没有必要。把这两点分开，我这样讲可以理解吗？可以哈，这个地方我们要去体悟到我们那个内心的那一份执实有的一种感觉，就是那个执情，你要把它体悟出来，那个执情要把它体悟出来。这样，好，好，再来就批评他们的假立，他们这种所谓假立，完全是基于什么假必依实的思想逻辑而玩弄出来的什么换汤不换药的把戏。因为呢，他们既说我是假立的，又说必须找个实在的东西出来作为我的代表。他们认为我们幻说我晓得什么是我呢？所以呢，第一必须找出一件实在的东西作为我的什么所施设事，我的代表。比如说我们光说茶杯固然不限于什么若干数或某种值和什么型的茶杯，但如果呢不指出一个实在的东西来说明究竟是什么茶杯，那么我们能了解茶杯是什么吗？是不是这样？就是秩序派，就是他们的那个指使的心一定要有所指，是不是？那有所指的话，就是以前我们在学习的话，就是必须要透过寻找得到 才能够安立，就是指这个意思，可以理解吗？可以哈，好，那显然是不能的。第二个，由此可知，我这一名呢，必然指的有个时代的事物，那事物是什么呢？随喜所应呢，即意识等等，或者阿赖耶识，是不是这样？第三，由此可知，在意识等的本身上，是确乎有可安立为我的能力或根据的。这个地方你看哈，就是说自虚派以下，包括外道呢，他们有一个事件的概念，说一定要有一个什么所找到的，然后我明眼才能安立他，是不是这样？所以他们一定先基于有一个自体，有一个自性，有一个本体，然后我才能够安立他。他们的基于的这样概念，好，由于他们因囿于这种局限于这种假必依实的思想路线，所以在假立菩提陀等，就必须拿意识等实有物来作为假立的最后根据。我刚刚是不是这样说？所以呢，即使我们可以很清楚的看出，他们的假立只是假的名字罢了，因为他们主张必须寻求假立所依的实义，而且呢，于寻求假立意识必有所得，结果寻到诸印就是什么假立的什么菩提伽罗，并以为可以把诸印假立为菩提伽罗啊，因此他们的工作实在不过是在把名字上把我的独立的实有的条件改为相依假立的条件而已。所以呢，是持一名纯实的貌似神慧的假立，实在未完全完全圆满的假立不在这里，在下面，那下面就是指应成派嘛，完全的假立，是不是？好，应成派说依运假立之我，这个明眼的我是吧，依运假立我，这个明眼的我就是什么具生我执萨迦耶见的所缘。所以具生我执萨迦耶见所缘的是不是明眼我啊？你看我们刚是不是讲在拍板说这是明眼我，然后任运什么升起实有我，实有之执，这个叫什么具生我执，当他所缘的是什么明眼的我，是不是这样？所以呢，挥叹诸运非我，诸运呢并不是所谓的菩提伽罗我，对不对？挥人我，即寻求这个运，这个假立意识呢，亦不许有一法可得，也是找不到了。所以连这个诸运也是假的，这样。所以呢，又说如自序以下所许的，借思坏彼所许缘起之理。如果以这样的道理来看自虚派一下，他们的缘起是不是被破坏掉了？是不是这样？这样可以理解哈。以应成派来看，他才是真正的缘起。这样，所以我们以前是不是有说过那个自虚派是少分的缘起，对不对？哎，那圆满的缘起义的话，那只有应成派。所以呢，这是真正的啊，圆满的假立义，也就是应成派的二谛的标准。所以我们依照他这个道理来说的话，说依运假立之我，这个是不是四熟谛？是不是这样？对啊。那包括这个运，它也是假立的，这是四熟谛。好，那呢，在这个名言的我及这个诸运呢，去寻找不到一点自信。一点自信都不存在，这一点是不是生一地？是不是这样？哎，那这两个就是什么应成派的二谛的标准。好，如前所说，我不以上自序以下诸中所认识的两种我执，都是什么初显的分别的，而非维系的俱生的。真正维系的俱生的我执，它的所缘是依运假立的什么明眼的我，是不是这样？这明眼的我呢，是有而非实有的。例如他所依的什么诸运，这个运呢，也是什么意识明眼有， 而非实有的情形是没有什么差别的，它虽是无实为假，但能有作用，能为业果所依。所以这我，这是名言的我呢，是属于行运所摄，是不是有违法了？对不对？是属于行运所摄。原这我的心呢，若仅仅泯然或任运呢幻摄，而不起实有的感觉，犹非错误的执着，是不是这样？如果我们说啊，这我，是不是这样？这没有什么错误的。但是呢，若一旦取为实有，只要实有一个条件，不必其他的条件即可，那即为错误。这种错误的能远离心，才叫什么？俱生我执。所以呢，以应成派来看，俱生我执呢，跟明眼的我是同时存在的，是不是这样？这个这样，你们有没有感觉？以应成派来看，这个我好像跟我们这个身体好像是一体的，对不对？是不是这样？这样，因为我们也是依这个身体作为我，对不对？而这个我跟这个俱生我执是不是一体的？有没有这种感觉？它没有主仆之分哦，这是很细。那中等的是什么？五蕴为仆人，好像有一个独立的我在支持的，是不是这样？比如讲说，当我们失意的时候，当我们痛苦的时候，当我们饿的时候，是不是好像有一个我在饿？是有这种感觉？这样，你们也可以回想，有时候当我们饿的时候，是不是饿得四肢发软？是不是这样？好像那个手脚发软，可是那个主体的我，跟这个发软这个身体好像一点关系都没有，对不对？可是又离不开它，对不对？虽然说我好像四肢无力的，可是好像这个我又好像跟这个身体没关系，没关系，可是又会软软的了，所以有个主仆之分，哦，是不是这样？所以这个我们要自己去细腻的去体悟的。好，接下来由此可知，我见就是俱生我执嘛，对不对？所缘的我这名言我为是假有的，而且它的假有性呢，跟它所依的诸蕴，诸蕴是法的假有性，并无二致，是一样的。能依这个我，这个名言的我呢，所依的这个诸蕴呢，各有各的缘起性跟假有性。所以呢，诸蕴不就是我，而且呢，假有就是假有，于此这个蕴呢，假立这个我的名言我上呢，诸蕴这个蕴也是一样，绝不能找出一点什么来。因为如果找得出一点什么的话，那就失其假立，而不能说是假有的。所以前面是不是讲说自性派一下就把这个缘起破坏掉了，就是这个道理。既然是缘起，一定是假有嘛，对不对？那你还有一点自信的话，那是不是把这缘起破坏掉了？是不是这样？哎，好。可是呢，什么是实有？刚刚我是不是有举例的？什么是实有的这个执情？我们要去感受得到，哦，知不知道？还有呢，一个人最初安立我的时候，既不是由于先找到一个什么东西，你看哦。刚刚我是不是讲自性一派一下，是不是一定要先有一个干是有一个东西，然后我去找，对不对？是不是一定要先这么说，有一个东西让我去找？好，你们注意跟他想哦，我们的执持的心是不是会认为有一个东西，然后我们才安立？是不是这样？有一个实在的东西，然后我分别心才安立，所以我们还会指说在那边，是不是这样？好，这个执情我们应该把它弄清楚。好，或者呢，等到安立之后，如果去寻找，又决定是一无所有了，这样是决定没有一点足以称为我的自喜的，这样。接下来我们看，我们姑且假定，万一真的因寻找而有所得时，不论其所得是什么和怎么样，则跟这个同时，那所谓的假立嘛，就不能存在的。所谓的假立，一定不能寻找到一个我的自体，是不是这样？能寻找得到的话，就不能成为什么假立。 这样，这样可以理解吗？其实这个地方我们用无明来说，无明跟明，有明绝对没有无明，是不是这样？所以同样的道理，有一个自信可以找得到的话，那绝对不是假立的。如果是假立的话，绝对找不到什么一点点自信的，是不是这样？好，但事实上能不能使我们有所得呢？那我们说绝对不可能，不能的，这是印证派的看法，是不是这样？到这个地方你们有没有发现到，以缘起上来说，是不是印证派最维系的？这样，那既然是缘起是最维系的话，我们去证的空性才是清净的。由此可见，虽然说佛教一切宗派皆许缘起都没有差别，但是呢，在那些自以为假立还堪寻求，堪寻求才是假立，自信派虽自以为亦不堪寻求，那是表面上的事。如下当说，其实自信派也认为说不堪寻求，知不知道？印证派也是讲不堪寻求嘛，对不对？但是两者有差别哦，知不知道？两者有差别了。好，的理论家所说的真理上已经什么不自觉地失坏真正的什么缘起的。关于这点呢，我们如想获得充分的了解，究竟假立的我堪不堪寻求呢？拿应承派跟愚宗相对，究竟需到什么程度才经得起寻求，或者经不起寻求呢？且需以什么样的情形才可能化其是寻求圣意和不是寻求圣意的界限呢？这些乃是问题的焦点所在。为了把这些问题弄个明白，必须偏跟秩序派来相比较，来说明应承派的教义。这样，那像这个的话呢，我们也可以参考《略论释》下册的哦，你们先写下来，1231页第三行到1232页第六行，那这以前我们有说过了。那什么是圣意寻求，什么不是圣意寻求，它的界限你们要不要看一下？没关系，我们再来看一次。其实你们可以看到1233第十行这里，那这一篇呢，就是在说秩序派跟应承派他们之间的什么是圣意寻求，什么不是圣意寻求的界限。这以前我们有讲过嘛，对不对？哎，那这里面可以自己看，对吧？自己看。好，那我们这一学期就上到这里。什么问题？如果以修行的次第来讲，修到忍辱度的话，当然是高于布施度了。因为到忍辱度一定要三地啊，对啊，初地它就是布施度啊。初地布施度的程度是把身体手脚割给你，对不对？但是忍辱度哦，它还要挖，你知道吗？还要挖，好像华严经吧，或者法华经。释迦牟尼佛在因地修行的时候，不是被那个割据王什么王，对不对？哎，他不是把那割，然后再供灯嘛，一个洞一个洞嘛，对不对？在肌肉上割一个洞一个洞啊。对，割手脚那个以程度来讲是只有初地啊。如果是在割什么，他不是有放一千盏灯嘛，对不对？哎，像这种功夫呢，至少要三地，他们的程度差别。这个要在《入宗论善显密义书》上，他还没有略提到。会啊，他也会有血，他会苦，但不会起烦恼啊。圣者有苦受跟乐受，可是他没有爱之。十二因缘是不是有个爱之？对不对？你们还记得十二因缘的爱之吗？我们是不是有两个因？十二因缘是有两个因，第一个是无明的，对不对？无明行事，明这六度去，那爱取有。十二因缘真正修行的功有两个人，这个因嘛，这个是主因，生死轮回的主因嘛，啊，这副因嘛，把这个爱取有转为什么出离心跟菩提心，这样。但是呢， 真正要破的是破这个，这样。那圣者还有受啊，那是爱取有嘛，对不对？可是因为圣者不会有爱取有，他不会有爱，无实有之苗也，这是属于灰遮嘛。无实有跟无地实有这两个一样，我所谓的不一样的话是苗芽，无地实有跟无实有之苗芽这两个不一样，不一样啊。苗芽无地实有，它没有显现的，这是无遮。那你看哦，灰遮无地实有苗芽，可是它有显现苗芽，它没有显现什么？是自性有的苗芽。以自性派来讲，它显现自性有的苗芽，但同时也有显现无地实有，是不是？无地实有是不是空性？可是它这份空是随顺什么？苗芽无地实有，是不是这样？这个是无遮嘛？那因为它有一份是随顺的它，对不对？无实有虽然是空性，可是它还显现有苗芽，是不是这样？所以我们称它为非遮。但是呢，它的苗芽，以次序派来讲，灵眼是不是有一点自信？所以呢，它的显现是什么？自信有。所以这问是它的什么？正世俗，还记得吗？那正世俗是不是世俗地？是不是？正世俗是世俗地吗？其实我是觉得他这一份也可以用应承派的类似来看。当我们在定中，你知不知道接下来我们是不是要修观，对不对？然后止观双运嘛，一直到最后止观双运，对不对？那我们在修的时候呢，像我们在加行位的软位，对不对？升起来以后确实我们会有什么？会有在这种无实有这面也会显现，这是如幻的。然后慢慢慢慢到顶位的时候，或者忍位的时候，这个苗芽慢慢会消失掉。我们心一直专业在哪里？在空性，这样。那个时候有一个所缘的空，还有什么能源的我，对不对？到这忍位的时候呢，我们还会觉有这个实有这个空被我们缘到，然后慢慢它会消失掉。消失掉的时候，只剩下内心什么？还有一个假，是不是？那个假就有点能所相对。然后一直在修，修到四地地的时候，就是剩下一点点的能所相对嘛。那这个能所相对融合了，对不对？那进入了什么？见到位了。如果我们有升起菩提心的话，那就是初地的。下面我跟你们说，你们一定要牢记起来。我们是闻、思，这个也是修，对不对？还有一个止观也是修，对不对？好，我们是透过闻思呢，把我们将来要实证的修习一个义供相起来，可以理解吗？所以这个一定要培养出什么义供相。所以你要注意哦，到第六地他要证入空性之前，还要现起一个义供相哦。他从空性地起来的时候，他要在入空性地的时候还要起一个什么？起一个义供相，起一个分别心的空性，然后再证进去。那七地八地就不用了，直接就证进去了。好，你看哦，初地到第六地都要义供相了，所以我们需不需要培养义供相？那更不用说了，我们一定要培养嘛。但是以前我们在学习佛法，从来没有跟我们讲我们要修这个起来。义供相是不是靠比量去推？是不是这样啊？比量是依什么？依理由嘛。啊，理由从哪里？是教理。这个次第要抓好哦，是不是依教理？舍教慈心派都没有依这个，直接就关心了。这样，对啊，你去观你的心，对不对？可是心是无色无所形状啊，你一直修修修修修修，一直修进去的话，你也会证到心呐、啊。可是心无所形状，那个时候呢，就会如同我们上一次所批的，好像会有的影像，好像虚无缥缈没有的，你以为会证空性，对不对？那个不叫空性，那个是初分的爱着被你遮掉而已，那个不叫空性。心是无常法，那个怎么是空性呢？这样可以理解齁、哦、 所以因此我们学那么多道理的话，就在这文字当中把它义工相培养起来。譬如讲说我们用七支因果跟自然相关，是不是我们会有培养一个菩提心的义工相？那依这个义工相我们去修，修止一直修，修到有一天我们入定的，是不是这样？那我们是不是现证了什么菩提心的？是不是这样？可是那文还是世俗啊，对不对？菩提心是世俗。当我们去现证菩提心的时候，一出定以后，你看你这些那个事情啊，那个心就会起来了，那菩提心就会起来了。这样，当你起菩提心的时候，你看到那个友情的时候，啊，那种悲心呢，整个心就现出去了。那如果你出离心而修进去的时候，你会觉得看到任何一件事情，你会很厌倦，那个心会起来。可是因为我们现阶段没时间去修止观嘛，对不对？这样，那一定要把所学习的菩提道之力呢，一直把它弄熟。这个我跟你讲，一定要弄熟呢，把整个智力弄熟，然后思维、文思把它修义工相。这一生呢，起码要把这个修起来。这个叫所谓的什么？造作菩提心，造作出离心，起码要把它修起来。造作是依理由嘛，是不是这样？依理由去修嘛。啊，我们有一天真的达到止观证进去的话，那是任运起来的，任运起来。包括空性也一样，都离不开这样子。所以这样你们可以知道说什么叫文思修了哈。但是一般我们在学习没有这样，都是把文思搁一旁，修搁一旁，而分开。如果是这样修，绝对不可能有什么正的，绝对不可能的。所以这点你们要注意。